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4月10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五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加深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采取新举措，让中国的经济更为开放。习近平星期二说，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今年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并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与中国贸易中提出的主要要求。习近平在海南岛的博鳌经济论坛上说，北京并不谋求贸易顺差，希望增加进口。习近平讲话两天前，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两国贸易争端结束的迹象，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都威胁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与美国的贸易争端。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政府很可能在事实确定之后宣布如何针对叙利亚首都郊区受到的疑似化学武器攻击做出反应。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与军方高级官员开会前说，将会针对这个攻击做出反应，而且是强大的反应。川普总统再次强调，美国有力量阻止类似星期六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东古塔发生的攻击行动，那次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川普说，我们有很多军事选项，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他去年下令对叙利亚一个被用来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发动空中打击。川普总统一直对奥巴马总统的军事战略持批评态度，他说提前宣布军事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略。美国亚利桑那州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派出225名国民卫队。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说，星期二还将部署更多的国民卫队。在亚利桑那州之前，德州上个星期五向美墨边境派遣了250名国民卫队。其他两个与墨西哥交接的新墨西哥州和加州还没有派遣国民卫队。不过新墨西哥州的州长表示他会派遣国民卫队，加州州长没有说该州是否参加这个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签署命令，授权派遣最多4000名国民卫队加强边界守卫。根据这个命令，五角大楼将在9月今年的财政年度结束前提供派遣国民卫队的经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同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等台商会面，感谢台商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强调两岸虽然历经风雨坎坷，但前景一定很光明。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对台湾释放的更多善意，以及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之前，同台湾前副总统、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企业代表见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透露出对台湾更多的善意。川普总统称，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进行搜查令人感到羞辱，是对攻击国家，是变本加厉的不公正。川普总统星期一在和高级军方官员开会前说，这完全是猎巫行动，我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这么讲，我一直想把它控制的一定范围，我向特别检察官提供了100多页文件，但他们继续推动他们的议程。在被问到为什么不解雇穆勒的特别检察官职务时，川普说，我们看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件事令人感到羞辱，很多其他人也这么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巫。他还说，解除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事实证明他是对的。
大家好，我是杨林，欢迎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
大家好，我是 Kat。 杨林，赶快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吧。
没问题，今天咱们要去看看促进销售的方法。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要聊聊谣言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说道听途说。
道听途说这是什么意思？我不太明白。哦，但是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上次功夫比赛我是冠军啊，哈哈 ，Yes！
哎呀，都过了一个星期了，你还记得
？Of course, I have to share my good news with our audience.
好了好了，冠军输给你了。哎，咱们还是赶快言归正传。节目一开始，先带大家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uccessive.Successive is spelled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意思是连续的、连接的。
New York Knicks point guard Jeremy Lin scored an average of 20 points a game over six successive games.
纽约尼克斯队控球后卫林书豪连续六场比赛取得了平均每场得20分的成绩。
Housing prices fell in Scotland for the fourth successive month.
苏格兰的房价连续第四个月降低。
UK stocks slid slightly after five successive days of gains.
英国股市在接连五天上涨后略微回落。
This was the school's fifth successive victory.
校队连续获得了五场比赛的胜利。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uccessive, successive, successive.
I'll definitely have successive victories if we have kung fu competitions every year.
什么？你说要是我们年年比赛，你每年都能赢？
开个玩笑吗？ Speaking of which, the New York Knicks just had their fifth consecutive win last night. Oh, Jeremy Lin, 打得特棒。
那当然了，他是我的偶像嘛。不过我希望他小心点，别像姚明那样老受伤。
Good point. Yao Ming is back on his feet now, right?
Back on his feet?
Let's listen to Popular American and you will know what I mean.
Back on your feet 和 B-O.
Li Hua, are you feeling better now?
你看我现在都能搬东西了呢。
Whoa, be careful. But hey, it looks like you're back on your feet again.
Back on my feet? 我的脚没有受伤啦，只有手而已。
No, that's not what I meant.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is a general saying referring to a person who has recovered or healed from an illness.
哦，你说 I'm back on my feet 是指我的手臂养好了，恢复了，是不是啊？
Yes, I understand why you would think I was talking about your feet, though. A sick person is usually in bed all day. Therefore, when we say that a person is back on their feet, that means that they can get off the sick bed and walk around feeling healthy.
Oh, 原来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说一个病人已经不用再整天躺在病床上，可以自由走动了。
That's right.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好啊。Larry, I really hope you get back on your feet soon.
You hope that I will get well soon, but I'm not even sick.
可是你脸色好差哦。
That's not true. Ugh, what is that smell?
有不好闻的味道吗？在哪里啊？
Li Hua, you didn't shower the whole time you were in the hospital, did you? I can smell your B.O.
B.O.? 你在说什么啊？我可是天天洗澡的呢。
But that smell, B.O., is body odor. I don't think you showered, Li Hua.
你说我有体臭？怎么可能呢？哎，我真的每天都清洗呢。
Then what's that smell?
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难道
？See, you didn't shower.
哈，如果不是我的话，那一定是你。
It cannot be me. I shower every day, and I put on cologne this morning, Li Hua.Maybe you're not back on your feet yet. You can't even remember if you showered or not.
怎么这样说啊？我只不过是手骨折，记性并没有变差啊。And no, I do not have BO.
Fine then. But hey, you've learned two slang expressions today. Back on your feet and BO. Do you know how to use each?
BO 就是体臭的意思。For example, Larry has such horrible BO that I almost passed out. Larry 的体臭啊，难闻到让我差点昏过去呢。
I do not have horrible BO. You were the one who smelled like...
哎，举个例子嘛，你干嘛那么认真呢？那么 back on your feet 是康复的意思。我可以说 my hand is back on my feet. 我都康复了。
You used BO correctly. But the phrase back on your feet refers to a person. You cannot say your hand is back on its feet.Instead, you should say that you, the person, are back on your feet.
Oh, to be back on your feet 是形容康复的人，而不是形容受伤的部位。所以啊，我得要说 I am back on my feet.
That's right, but oh, that smell. It's okay, Li Hua. You can tell me if you didn't shower in a while. I understand, I won't mind.
可是真的不是我的 BO 啊。我知道了，一定是这个。
Oh my goodness, what is that?
这个啊是臭豆腐，其实很好吃的，而且又香。你是因为没有吃过啊，所以你不习惯它的味道。
Stinky tofu? Why do you have stinky tofu?
哦，刚才爸妈来过啦，知道我爱吃臭豆腐，就给我带来给我吃的。哎，来，你也尝一块嘛。
Phew, thanks but no thanks. I don't want people to think I have terrible BO.But hey, I'm sure glad to see that you are back on your feet.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从 Larry 那儿学到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back on your feet， 表示一个人恢复健康；另外一个是 BO， 也就是体臭的意思。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收听，下次再见。
哦，原来 back on your feet 就是恢复健康的意思。Yes, Yao Ming is 100% back on his feet after his retirement from the NBA.
That's great. I bet a lot of athletes have to retire early because of health problems and injuries.
That's true. 不过还是希望我的偶像林书豪不要受伤。
Well, rumor has it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What? 你听谁说的？一定是在造谣。
Well, I'm not sure if it's a rumor or not, but you know, there will always be gossip around a popular public figure like him.
在今天的美语怎么说里，我们就先来看看传谣言用美语怎么说。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Jessica 在北京学中文，她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她。今天是一如要问的道听途说。
Hey Jessica, congratulations! And I'm mad at you.
What? Why? What's going on?
我听说你交了个特帅的男朋友，所以当然要恭喜你一下咯。不过，咱俩是好朋友，你居然瞒着我，所以我生气咯。
What boyfriend? Where did you hear it?
大家都这么说，就是这怎么说来着 ？Street words say.
Do you mean word on the street?
哎，对对对对对 ，word on the street is you've got a new boyfriend. 坊间传言您交了新男友啊。
Gosh, this is a pure rumor. Iru, you must tell me who told you this. I needed to dispel this rumor.
我也是道听途说。这样吧，你告诉我。道听途说用美语怎么说？我就告诉你传谣言的人是谁。
Deal. 道听途说。Let me see. Okay, you can say I heard something through the grapevine. Grapevine is spelled G-R-A-P-E-V-I-N-E.
Oh, grapevine 是葡萄藤的意思。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就是通过葡萄藤听来的消息。也就是道听途说咯。还有别的说法吗？
You can also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For example, if you don't want to tell others the source of your information, you can say, let's just say I know because a little bird told me.
哎，真可爱耶。 A little bird told me. 小鸟告诉我的。
好了，现在你可以告诉我了吧？ Who's spreading the rumor?
Well, let's just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Hey, that's cheating, Yiru. Besides, if you say a little bird told me, usually it means both you and I actually know the source of the information. But neither of us wants to say it. 可我现在不知道啊。
哦，原来在用 little bird told me 的时候，大家对消息来源其实都心知肚明。只是故意不说啊，好吧，那我告诉你吧，其实 I heard the rumor through the grapevine.
哎呀，
今天我们学的内容包括，第一，坊间传言可以说 word on the street is. 第二，道听途说可以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第三，大家心照不宣的不挑明消息来源可以说 a little bird told me.
Se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that Jeremy Lin has a girlfriend.
到底是谁告诉你的？这样我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造谣的人。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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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ll stop teasing you. I came across it in a paparazzi magazine.
啊，原来是八卦杂志。这些杂志里说的东西很少有对的，他们啊，就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八卦欲。
Yeah, gossip is everywhere in society. In today's Go English, we are going to look at what gossip another Jeremy is dealing with after he invited Heather to his house party.
Let's listen.
美语三级跳。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高中生活单元的高级课程。
Jeremy invited Heather to his party last weekend because she helped him cheat on his math homework. Today, Jeremy is talking with his friend Allison about some of the gossip people have been saying since the party.
Gossip? 八卦闲话？哎，我也想听听哎。
Hey, Allison, what's up? Did you have a good time at my party last weekend?
Oh yeah, it was totally awesome. Although I'm sorry to hear that you broke up with Karen. You guys were such a great couple.
What?I didn't break up with Karen. We're still dating. Why did you think we weren't together anymore?
What? Everyone is saying that you dumped Karen and are with Heather now.
That'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You shouldn't believe hearsay like that.
Wow, 不知道 party 上发生了什么事。Allison 在说，大家都在传 Jeremy dumped his girlfriend Karen, 甩掉了自己的女朋友 Karen, 和 Heather 成一对了。
Exactly. But what does Jeremy say?
他说啊，这些传言完全是 fabrication, 虚构的谎言。
That's right. You can also use fabricate as a verb. For example, Elliot forgot to do his homework, so he fabricated a story about his dog eating it.
哦、oh, fabricate 是动词，就是瞎编的意思。哎，对了 ,Professor, Jeremy 说 Allison 不该听信这种 hearsay,Hearsay 是谣传的意思吗?
Right. Now let's see where this rumor came from.
Where did you ever hear such a crazy rumor?
Oh, I don't know. I suppose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Oh, come on, Allison. Tell me why people are saying that.
Well, you've never invited Heather to any of your parties before, and people have been seeing you two spending a lot of time together lately.
No, we haven't.
Sure.People in math class say that you all have been talking very quietly and secretly in the back of class. And then there were some people who overheard you spending a long time begging her to come to your party.
原来 Jeremy 以前从来没有邀请过 Heather 参加 party, 所以这次 Heather 一去,大家都觉得肯定是有什么特殊原因。
That's right. And why else have people started to think they're dating?
哦、oh, ，因为啊，大家看到 Jeremy 和 Heather 两个人老是在教室后面嘀嘀咕咕的，所以觉得啊，这两人八成是好上了。他们啊，哪里知道这两个人是在偷偷商量抄作业的事呢
？Right. Say, Winnie, 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grapevine before?
我知道 grapevine 就是口头消息的意思，所以 Allison 刚开始的时候说。他是从别人的口中听到 Jeremy 和 Heather 交往的消息的。
What? I didn't beg her. When I invited her, I just gave her some advice about what clothes to wear.
I don't know, Jeremy. Isn't that the kind of advice that a boyfriend usually gives? And what about your secret conversations in math class?
No, she was just giving me the answers to the math homework. Wait, I mean, she's my math tutor.
Your math tutor? I have to say, that sounds pretty fishy. Isn't tutoring the usual excuse people use when they start dating?
Come on, Allison, you have to believe me. This is all just a big misunderstanding.
尽管 Jeremy 费力地澄清，可是 Allison 并不相信他的话，觉得他说的话很 fishy, 很可疑。
Right. You can call something fishy if it sounds suspicious or unbelievable.
It's really bad when people believe whatever they hear without asking for proof.
Well, you know, everybody just wants to be in the loop. And when the gossip is really good, everybody wants to tell their friends.
Do you think we could start a good rumor? Like, that I'm the smartest student in the school?
Sorry, buddy. Nobody is interested in good rumors. And that one definitely isn't believable if you need a math tutor.
Allison 说的对，人们啊，只喜欢传坏事，看别人的热闹。哎，不过 Professor, 什么叫 to be in the loop?
Being in the loop is having the latest information.
To be in the loop 就是消息灵通。Professor Bowman, 下次啊，你想给我们 pop quiz 的时候，一定要 keep me in the loop, 好不好？
Nice try.
各位听众，这次的美语三级跳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下次再见。
Allison 问 Jeremy 是不是跟原来的女朋友分手，跟 Heather 在一起了。Jeremy 说 ,This is a complete fabrication, 纯粹的谣传。Allison 说 ,I heard it through the grapevine, 道听途说。尽管 Jeremy 认真解释，可是 Allison 还是觉得他很 fishy, 特别可疑。
Hey, speaking of fishy, I noticed that you have been dressing up lately when you come to work.Is there something you want to tell me, Yanglin?
What? 才没有呢！不是因为我们要开始制作电视节目吗？所以我才买了一些新衣服，好为上镜做准备。
原来如此。Have you ever heard of the English saying, beauty is skin deep? Then again, I do think first impressions make a difference. 在工作中，有时候形象塑造也很重要哦。
没错，在今天的 Business Etiquette 里就谈到了一些 Boosting Sales 促进销售的好方法，咱们一起去听一听。
礼节美语。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Frank, we just got our sales figures in, and the numbers are very disappointing. What's going on here?
I haven't actually seen the new figures. How far have we fallen?
We were in 6th plac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and now we've slipped to 11th.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Wow, that's really bad news. Maybe we should brainstorm some ideas for a radical reinvention of our sales and marketing plan.
Yeah, let's do that right now. What do you think the problem is?
公司副总裁 Lisa 找到销售部经理 Frank, 因为最新销售数字很令人失望。年初的时候还排名第六。
We've now slipped to the 11th.
如今已经滑落到了第十一位，下跌的幅度很大。
That's a considerable drop.
Frank 听了这个坏消息，觉得应该
brainstorm some ideas.
To brainstorm 是头脑风暴，集思广益的意思。看看怎样彻底调整一下公司的销售和市场规划。Lisa 建议择日不如撞日，说谈就谈。问 Frank 觉得问题出在哪里。
Well, it seems our competitors have managed to carve a niche in the market. They are now perceived as more cool or trendy than we are. Perhaps we should consider getting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You mean like a rock star or a famous sports figure?
Yeah, that might help. The person has to be seen as kind of a rebel so we can associate our brand with individuality.
That's not a bad idea.I'll talk to the board of directors about that.
I'd also suggest we reevaluate our packaging. Right now, the box we sell our product in seems a little drab and colorless.
Frank 说公司的竞争对手
carved a niche in the marketplace.
在市场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块地方。
Niche is spelled N-I-C-H-E, niche.
Niche 是缝隙的意思。动词 carve 是雕刻、画出的意思。 Frank 说，现在消费者都觉得公司竞争对手的产品更时尚，因此不妨找两个名人给公司做产品代言。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但选择的名人一定要带有反叛色彩，让用户觉得我们的产品有个性化。
Individuality.
Frank 还建议，眼下的产品包装有些矮板。
A little drab.
可以考虑变化一下。Lisa 说。
Yes, we could redesign our packaging.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s a recent trend to move away from excessive packaging. You know, to help save the environment.
That's another way we could go. We could reduce our packaging and then advertise our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business policies. Being green is definitely cool these days. Perhaps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packaging would appeal to a younger customer demographic.
Lisa 说，如今的趋势是放弃过度包装，实现包装简单化，因为这样做有利于环境保护。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Frank 觉得 Lisa 说的有道理，公司在包装上可以走环保路线，用环保的新思维来吸引年轻客户群。
Appeal to
是吸引的意思。
Demographic is spelled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Demographic 在这里指。在这里指的是消费人群中的一部分。
由于销售下降，公司主管 brainstorm 头脑风暴，他们认为需要 get some celebrity endorsements 名人代言，实现包装简单化， b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有利环保，这样啊才能在市场中立足。
Sales is definitely a very tough profession. You need to meet a certain quota every month, otherwise you risk being fired. It needs people who are super creative and work well under pressure.
对啊，我认识的做销售的朋友都说，他们得找到缓解压力的方法，比如什么慢跑啊、瑜伽什么的。
是啊，不过下面的体育美语里，我们要去了解一个更刺激的运动 ,biathlon。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Hey, what's up, Patrick?
Well, Yang Chen, I'm watching the Winter Olympics on TV. Today, they're having the biathlon competition.
Biathlon 是什么东西?
The biathlon is one part cross-country skiing.
Uh-huh.
And one part shooting.
That's a real sport?
Yeah, it's pretty entertaining too.
Okay, 那比赛规则是什么?
Well, the competitions are timed. So, whoever goes through the course the fastest and hits the most targets shooting wins.
Oh, 这就是冬季两项,是越野滑雪和射击两项运动。
That's why it's called the biathlon.
It's such a strange sport.
Ah, come on, Yang Chen.You can't say it's strange just because you're not good at it. Well, it's tough too. But lucky for us, we're in here watching it on TV.
Yeah, watching TV is your number one sport.
That's right. I'll have you know that I'm also a very accomplished skier.
Ha ha ha, accomplished skier, 滑雪好手。
Well, hey, it's a shame there's no mountains in downtown Washington.Or I'd show you a thing or two. So what about you, Yang Chen? Do you like skiing?
是啊，我很喜欢滑雪，可是我怕冷哎。
So you mean your warm personality isn't enough to keep you from getting frostbite?
我知道你在讽刺我。I just prefer to be warm, that's all. Let's leave the biathlon to other people.
Sounds good to me. Pull up a seat and watch me participate in my favorite sport.
Watching TV!
It's a tough sport that requires great skiing and shooting skills. Maybe I can give it a try.
这回轮到你白日做梦了吧？咱俩还是老老实实，等会儿下了班跑跑步去吧。
Sounds good. We can jog around the tidal basin. The cherry blossoms are in full bloom.
边锻炼边赏樱花，好主意。好了，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
Bye bye, see you next tim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和中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对峙加深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采取新举措，让中国的经济更为开放。习近平星期二说，中国将在汽车投资方面放宽政策，今年降低对进口汽车的征税，并改善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在与中国贸易中提出的主要要求。习近平在海南岛的博鳌论坛上说，北京并不谋求贸易顺差，希望增加进口。习近平讲话两天前，川普总统表示他看到两国贸易争端结束的迹象。美中两国相继宣布对从另一方进口的产品加征关税，并都威胁要扩大加征关税的范围。习近平在博鳌的讲话中没有直接提及与美国的贸易争端。美国总统川普说，他的政府很可能在事实确定之后宣布如何针对叙利亚首都郊区受到的疑似化学武器攻击做出反应。川普总统星期一在与军方高级官员开会前说，将会针对这个攻击做出反应，而且是强大的反应。川普总统再次强调，美国有力量阻止类似星期六在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控制的东古塔发生的攻击行动。那次攻击造成至少40人丧生。川普说，我们有很多军事选项，但是他没有透露细节。川普去年下令对叙利亚一个被用来发动化学武器攻击的机场发动空中打击。川普总统一直对奥巴马总统的军事战略持批评态度。他说，提前宣布军事行动计划是失败的战略。美国亚利桑那州向美国和墨西哥边境派出225名国民卫队。亚利桑那州州长杜西说，星期二还将部署更多国民卫队。在亚利桑那州之前，德州上个星期五向美墨边境派遣了250名国民卫队。其他两个与墨西哥交接的新墨西哥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还没有派遣国民卫队，不过该州州长表示他会派遣国民卫队，加州州长还没有说该州是否会参加这个行动。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上个星期签署命令，授权派遣最多4000名国民卫队加强边界守卫。根据这个命令，五角大楼将在9月今年的财政年度结束前提供派遣国民卫队的经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同台湾前副总统萧万长等台商会面，感谢台商为中国改革开放做出的贡献，强调两岸虽然历经风雨坎坷，但前景一定很光明。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对台湾释放的更多善意，以及对两岸关系未来发展的信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上午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之前，同台湾前副总统、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荣誉董事长萧万长率领的台湾企业代表会面。台湾淡江大学国际研究学院院长王高成教授认为，习近平关于两岸关系的谈话透露出对台湾更多的善意。这是中国并非第一次安排这种形式的会面。在2015年，萧万长跟习近平会面的时间很短，大约5分钟。川普总统称对他的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进行搜查令人感到羞辱，是对攻击国家，是变本加厉的不公正。在被问到为什么不解雇穆勒的特别检察官职务时，川普总统说，我们看来未发生什么，我认为这事件令人感到羞辱，很多其他人也这么认为，这是不折不扣的猎物。川普还说，他解除了前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职务，事实证明他做对。华盛顿邮报星期一晚些时候的消息援引一位了解内情人士的话说，对科恩的联邦调查涉及可能的银行欺诈、电信欺诈以及违反有关竞选资金的规定。联邦调查局星期一突击搜查了川普总统私人律师迈克尔·科恩的办公室，并收缴了文件，包括川普总统据称与一名色情电影明星有染的文件。纽约时报最先报道了搜查科恩办公室的消息。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四月九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贸易战烽烟滚滚，美中双方呢目前都把这场博弈视为决定未来国家命运和地位的一场决斗。华盛顿毫不讳言，把贸易战的矛头指向中国制造2025，不容许中国以非法侵犯知识产权的手段赶超美国的高科技领先地位。北京呢更是摆出一副决战的姿态，称贸易战是美国阻止中国崛起的阴谋。官媒叫喊要以当年打抗美援朝战争的精神来打赢这一仗。分析人士说，经贸是美中关系中唯一的共同利益之所在，那么现在贸易终止了，美中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的时代也就结束了。美中关系啊，美中两国的国家利益冲突真的就到了不可调和的转折关头了吗？两个世界大国真的要全面摊牌吗？今天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目前这场贸易战呢，显然是美国挑的头。有人把美中关系摩擦上升到一场贸易战，看作呢是川普总统的鲁莽和冒进。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与中国进行一场如此规模的贸易战，离得开民意吗？请您介绍一下美国的主流民意，美国对中国的看法是不是真的发生了根本性的一个转变呢？
固然这次贸易战是美国挑的头，不过川普总统的说法我觉得也不是没有道理。川普总统说，他说我并没有和中国开打贸易战，很多年以来，那些代表美国的蠢人就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现在我们每年的这个贸易逆差高达5000多亿美元，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这是川普总统的一种解释啊。那么谈到美国的这个主流民意，我们知道在这次摩擦贸易摩擦升级之前，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总统的支持率超过50%，超过了当年这个奥巴马在同一时期的支持率。那考虑到此前川普总统的这个民意支持率一直比较低，所以这个增长是比较引人注目的。另外呢，在这次那个贸易摩擦升级之后，我们看到的一个这个比较权威的一个民意调查，就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研究中心和这个哈里斯的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这么一个民意调查。按照这个民意调查，美国这个是71%以上的选民认为应该解决对华的巨额贸易逆差问题，61%的选民支持，用这个增加关税来作为威胁手段，来进行贸易谈判。另外呢，有大部分人，2/3的人对于可能开这个贸易战那个表示忧虑。这个和我们一般人的感觉也是比较吻合的，也就是大多数人都认为，美国人都认为这个美中贸易的这种巨额逆差显然是个问题，是需要解决的。另外呢，也都认为把提高关税作为一种威胁手段，注意，他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手段，目的呢是做成那个达成一种这个协议，进行谈判。那这个也表示支持啊。那但是也考虑到，如果这个一时达不成协议，真正的贸易战开打起来，那么考虑到它可能对各方造成的这种可能的损害，不少人也还是有些担心，对这个打贸易战那个结果不确定。大体上这么个情况。当然在美国呢，反对这个川普做法的人也不少，尤其是商界， 对这个持反对态度。不过呢，也有很多人指出，鉴于美中贸易目前这种个重大的问题，那你不用这个打贸易战，不用提高关税，那你又用什么办法呢？好像没有人能提出什么一些更好的办法来，这也是一个问题。至于谈到美国对这是对这次贸易战的这个一个主流民意的看法，至于谈到美国整体对中国的评价，对中国的看法，那么我们知道，在89年，也就六四之前，那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相当正面，而六四事件发生就一落千丈。那么这么些年来呢，他情况慢慢有些回升，基本上现在是持正面看法的人和持负面看法的人基本上是持平。而最近呢，那习近平这个由于这个修改宪法实行个人独裁，显然对中国持负面看法的美国人的这个情况呢有了很大的这个增长。那基本上可以看来呢，这个尤其川普总统上来之后，尤其是去年公布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个强调这个对中国的那种评价，我想现在这个美中关系确实处于几十年来这个最紧张的这么一种状态。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啊，邓小平呢针对美中关系曾经有一句评语，那就是美中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坏也坏不到哪里。过去几十年来呢，这一直是中国政府制定美国政策的这个一个准则。那么现在，张先生，您认为这句话的时代结束了吗？
我觉得还没结束，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斗而不破的这么一个阶段。至于说贸易战，我觉得严格来讲，现在进行的只是贸易口水战，还真没有到这个进入实质的贸易战的阶段。那么当然邓小平说的这句话呢，我们也可以分析一下，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同，这个社会制度不同，这个所以呢美中关系确实好也好不到哪里，那么坏也坏不到哪里，就是中美两国还有相互并存和利用的必要。就是说现在美国也没有力量来推翻中共政权，中共也不可能颠覆美国的民主制度，所以呢都还得在这个地球上苟同生存。而且中美之间最重要的关系当然就是经贸关系，所以现在只是对这个经贸关系由美国发难提出了要调整，那么现在实际上还处在这么一个整合阶段。那么当然，而且我们要也记得啊，就是1979年邓小平复出后他首次访美，他在这个随同出访的这个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在飞机上问邓小平，我们为什么要这么重视同美国的关系，邓小平回答说，回头看看这几十年来凡是和美国搞好关系的国家都富起来了。所以你现在回顾一下这中美关系这几十年，中国是不是富起来了？当然我们说社会分配不公仍然存在，但是中国肯定是富起来了，或者说中国的国库或者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或者共产党权贵家族都富起来了，确实是沾了美国的光。那你现在说要跟美国打贸易战或者最后导致中美全面冲突，那对中国有什么好处？所以我觉得这点上来看也没什么好处。而且刚才我也听到这个在前面谈到了博鳌论坛，现在多维新闻网在这个放风就是说将有重大的措施宣布啊，也包括七个方面，首先是金融业的开放，然后还有制造业的啊，然后有很多的行业的准入的标准要改变啊，要给这个国民待遇或者加负面清单管理的模式，然后呢也承诺要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这个还有汽车关税啊其他一些个比如新旧动能转换呢，还这高中国自己要减税啊，对高端制造业，我觉得这个呢至少 应该说川普这一招他现在是倒逼中国来实现当年就是加入 WTO 的时候的那些承诺，就是现在可能中国方面会有一个这方面的表态。
嗯，
当然这个我们还要看他的行动如何。
嗯，
你不能只是一个口头承诺。
嗯，
这个呢我们还是应该继续观察。
好的，那么现在呢，已经有一些网友呢关注到这个刚才两位嘉宾的这个论点观点，他们呢发表言论啊，回应我们的两位嘉宾。比如像傅正辉，他就张先生刚才说的，他是这样评论的，他说美中贸易战呢是大国命运的博弈，没那回事儿。在商言商嘛，美国人钱多人憨，赚一块花两块，还要借钱来买，这样的好客人到哪里去找？放心吧，中国保证会更加开放，降价求售，一切好谈，绝对不会让老美吃亏。为什么呢？因为川普先生嫌我们赚的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客服部专门接受客户投诉，一定会让他满意。那么我们就看这个习近平明天的博鳌论坛上怎么表示了。另外一位叫杨岩高这位网友呢，他这样说，他说贸易战对中国资本家不利，对老百姓有利。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就是靠低人工成本生产产品出口到美国，川普搞贸易战就迫使中国呢就必须出口转内销，必须提高国内居民收入以刺激消费。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府啊，有关美中关系的基调，刚才这个张先生讲好像没有什么重大的变化，但是呢有人说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也有人说呢川普政府的中国政策出现了这个系统性的一种转变。胡先生，你在美国，你见到你同意这种判断吗？胡先生，
在这个问题上，我和张立方先生看法有点不一样。
嗯。
我倾向于认为呢，美国政府对美中关系的基调确实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然这个变化也不是突如其来，而是其来有自。我们知道，从当年2000年小布什总统上台的时候，就已经主张要对华采取强硬政策，只是紧接着发生了9/11，因此美国的对外政策就进行了大幅度的调整。等到这个奥巴马上台之后呢，他提出的重返亚太，还有关于构建这个 TPP， 那都表明了他把中国实际上是当成一个重要的竞争对手。嗯，那么在这个前年的大总统大选中，这个民主党、共和党的候选人都表示要对中国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嗯，所以从这点来看呢，这种转变是有它的那个脉络可循。只是呢，在这川普总统这里，我觉得他这种转变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明显的，非常非常清楚的。这个从他去年发表的那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因为他们现在强调的呢，不，现在看起来大家关心的是所谓贸易战问题，但是你从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看起来，这个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绝不仅仅限于所谓贸易战。绝不仅仅限于双边贸易，所谓美国这个进行的不够公平，美国吃了亏，绝不仅仅限于这一点。而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说，认为过去那个美国还有整个西方对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一种假说之上，而这种假说就认为呢，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的成长，随着中国这个进入这个国际这个国际社会，参与国际社会。那么慢慢的，中国的也会走向自由民主，而现在事实证明呢，这个假说是错误的，是行不通的。那么看到的呢，倒是一个相反的，尤其是今年这个习近平修宪，确立个人独裁，那大家更感觉到这个中国是在走上这个是从一个原来的所谓专制，又倒退到这个独裁。那么这样子一来呢，那它和这个西方国家就形成这个更具有深远意义的这个价值观上的一种对立和冲突。这么一来呢，这个美中的关系要好起来，因为原来不错是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而当这个假定已经不成立的时候呢，那这两国的关系恐怕就很难这个指望他们有特别好的变化了。再说，那像当年邓小平提出的所谓韬光养晦这种外交政策，那么这个政策我们大家都知道，本来也就是这个。是有它的时间性， 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那么他中国政府必然要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积极的、更咄咄逼人的这么一个角色。所以这种在这个意义上说呢，他这个两国之间关系也会进一步的紧张。当然这里还牵涉了一些其他的问题，也就是美国对于中国到底怎么看。那现在普遍都认为，以前认为那种中国由于经济发展、中产阶级成长，中国就会走向自由民主，这种假说已经放弃了。但是呢，不少美国人也认为呢，就是既然这种假说不成立，那就中国并没有那么走向他们所期待的那条道路，那就说明这个西方人那种观念其实不适用于中国，所谓普世价值没有普遍适用性。那中国确实有中国自己的特色，有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啊。按照这种说法呢，那中国就是和普世价值根本就是不可能接受普世价值的。这么一来呢，这个中美双方的这种在价值观上对立就是不可改变的。那么这当然就可能导致两种结果，一种结果呢，那必然就是通过这种硬性的这种冲突，一方战胜一方。另一方面，另一种可能的结果呢，就如果美国认为中国这么大个国家要消灭要征服也是不可能的，而他们的中国自己的文化传统就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西方所期待的那种自由民主道路，那么最后他们唯一解决办法呢，就怎么样和一个专制的中国和平共处，这也是一种设想。当然这里呢，如果当然以我们的经验，我们都很清楚，中国绝不是没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冲动，八九民运那么庞大的规模就足以证明这一点。因此呢，如果是我觉得西方在放弃了这个第一种错误的假定之后，也就是说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中产阶级壮大，中国自然也会走上自由民主之路，这种假定被放弃之后，同时又坚信又相信中国也有走向自由民主这个道路的这种愿望和冲动和可能性，那么呢，双边的关系呢就可以出现另外一种局面。
那么现在看起来，在美国呢，的确有一种这个意见认为呢，就是美中关系坏也坏不到哪里，这种时代呢，看起来呢已经过去了。刚才呢，这个胡先生阐述了许多这方面的这个问题。那我来请教北京张先生，为什么美国民意、政界、经贸界和军方对中国的态度和立场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首先我要解释一下，就是刚才可能这个各方可能没太听明白我的意思，我仅仅是解读这个邓小平当年的说法。那么而且我认为就是真正冲突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现在还不具备这样的实力，虽然有这样的冲动啊，但是呢，中国还不具备跟美国全面冲突的这种实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我仍然觉得这次中美的所谓的贸易战或者贸易口水战，中国会让步。那么这个至于说为什么美国的民意啊、政界啊、经贸界和军方有这样如此大的变化，这个其实我们以前也谈过，就是我觉得从民意的角度，主要是美国这样一个基督教精神的国家，但是呢，它碰上了我们这个中国的这套耸肩肩的中国谋略，所以呢，这个很有挫折感，就是我好心好意想跟你交朋友，我想帮助你，但是呢，你从心里头，还是这个仇恨我，还是这个，打你自己的小算盘，来算计我们，所以这个呢，可能是这个美国民意的一个变化，就是虽然你有这种博爱精神，但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讲的就是斗争哲学，然后加上这个这个一贯的这种中国传统的阴谋，就是这套东西。所以呢，这个可能民间可能对中国的看法会有改变，包括现在是最近这个中共的修宪以来或者十九大以来的一个变化，觉得呢中国确实是和
股市价值背道而驰。这个也可以从就是刚才我们看到，就是川普的这个支持率上升到51%，
嗯，
这样的高度，这个确实表达了美国的这个民意。至于说这个政界或者还有包括军方，我觉得还是一个这个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
嗯，
就是这个一个崛起的大国必定要挑战这个原有大国的权威，这个是一个铁律。所以呢，这个政界和军方有这样的担心，完全是不奇怪。
嗯，
而且可能将来有一天真会有这样的场景出现。
嗯，
当然经贸界就比较的短视，因为商人嘛，他就是顾眼前利益。所以呢，现在可能扯这个川普后腿的，有相当一部分是这个经贸界或者是金融界的这些个跟中国在做生意的商人，他们关注的就是他们眼前我今年或者今后几年能不能够在中美的这个贸易上获益，挣到钱，他们可能关心的是这个问题。
嗯，
至于说美国的这个未来啊，未来几十年的中美关系以及这个两国之间的这种竞争，他们可能认为这不是他们要关心的问题，那是政治家的事情。
嗯，
所以呢，我想在这方面，可能各自出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和利益，会有各种的解读，这个都不奇怪。
好的，现在我来接电话，我们听听呢，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有什么看法。首先是河北的张先生，河北张先生你好。
哎，你好，中国的一些媒体和学者讲了一句最失水准的话，他们讲美国人搬起石头砸自己脚，既然认为美国人在美国搬起美国的石头砸了美国人的脚，中国人也不会为美国的自残付出医保费，中国人何必愤怒呢？我认为中美对抗输多输少，没有真正的赢家。
嗯，
美国应该心平气和的和中国谈判，中国应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中国的市场经济完善化。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张先生。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你好。
嗯，
我就想说呀，中国想要走民主其实也非常简单，只要美国同意。就是美国只要把它先进的技术科技给我们，中国立马民主。你们什么也不给我们，让我们一直保持这种奴隶工厂的分工，还让我们走那种虚假空壳啊。然后民主是低效率的，它是发展不了科技的，然后呢永远保持这种奴隶工厂，这才是其根本性目的。
嗯，好的，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再来给大家选读啊几篇啊网评啊，是呼应我们刚才两位电话听众的。一位叫从德不从军，这位网友说，美国人自己不考虑为什么会有贸易逆差吗？一届一届政府都没有政策连续性，中共可是按部就班，一个一个的五年计划，选票政治注定没有未来，贸易战到头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未来没有了，选票也没有了。Rock Lee这位网友说，中共所谓的强硬只不过是演给大家，尤其是国内民众看的，私底下估计正在绞尽脑汁和美方勾兑。须知贸易战对美国而言不过就是个利益问题，对中共而言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至于所谓民众的忍耐力，表面上看中国大陆的民众更能忍，其实美国民众有点损失就受不了了，出来抗议，这正是在逐步释放压力。中国民众却是一种被压制的沉默状态，压力超过临界点爆发出来的，就会把中共政权炸个粉碎。其实这场贸易战呢，美国和中国老百姓利益一致，是与中共的贸易战。时间关系啊，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继续关注热点话题啊，习近平博鳌讲话能否为美中贸易战灭火。此外呢，也请关注 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